书。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之，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刻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我的绳索，是你身被羁押的得自由，打断一切的
痛。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兼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他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圣父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用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禁食？禁食祷告。错记得错。王牧师在1991年9月29号那天是星期天，人生中第一次开这个什么宣告说，我要禁食3天，我要为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来庆祝。结果没有任何的指导，结果就话，但至少有一点知道，这3天不能不喝水，水还是要喝的。但是真正的好的方法进食是，你从先吃荤的，之后就变成素的，素的变成是稀的东西，然后到稀的时候彻底这个啊，只剩下水，然后再慢慢恢复。这是一个对胃啊，对身体一个好的进食方法。你知道王牧师当时还在混美国的高中啊，所以说哇，一天下来闻到东西已经感觉到哎呀好吃。2天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多加一条被子，到第3天的时候，哇，只有是吃的东西，心里面想着哎呀，我要忍住忍住，1小时1小时熬到72小时之后，终于把自己许愿说我要禁食3天的时间熬足了72小时之后，哇，给自己就像那个什么牢笼里面出来的那个恶虎一样，啥东西不管硬的粗的香口的，哇，一直往肚子里塞。哇，好大好家伙，塞的那个香是不是啊，三毛一样，肚子胀的。所以说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伤身体伤胃的，这不是一个进食的方法。然后在那个是遥远的啊91年的时候，之后零零碎碎的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也试着进食过。神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因为有方法了，所以说有一次是为了问上帝到底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去到马其顿宣教，然后 那个时候是总共经了十二天，慢慢静下来，慢慢恢复。然后到十二天的最后一天，就所谓的英文叫什么 deadline， 最后要那个消息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心显明出来。因为 有几项证据显明出来，是说上帝要把我们留下，不让我们去啊马其顿。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无论是为了要庆祝某件事情，而是或者是为了要寻求我想要清楚地知道上帝的指示，以这一个进食的方法，就是刻苦，不只是刻苦己心了，也是刻苦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来做出一个在上帝面前啊表达自己无助无力或自卑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当我今这个礼拜拿到这一段圣经作为要讲到的时候，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这段圣经是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这个体会应该是十几年前曾经面对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做太太的这个姐妹，她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然后她面临的是当时身份没有解决。 那段时间教会有开放，好像是星期三对吧，在这里也开放一次，就是在教会里面祷告，在 Fedway 也有开放一次，安静祷告。那段时间这个姐妹非常的彷徨，非常的痛苦，因为她的问题不解决，她的先生她的孩子问题也解决不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是她跟着我们祷告，所以说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说牧师也无能为力。然后除了这个安静祷告之外，我就开始啊进食祷告。在进食祷告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一段圣经。然后当我开着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单单你刻苦己心在上帝面前不见得会蒙悦纳，你的祷告和请求不见得会蒙上帝的这个应允。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说，当这个圣经中讲到的你字，当我把这个你字带成我字的时候，带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这段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在讲什么呢？讲说一群的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好像在 外表上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好像天天在寻求神，天天在寻求亲近上帝，然后他们甚至以进食的方式来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可是上帝透过这个先知以赛亚给他们的回应是说，因为他们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中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们的进食没有得到你的回应呢？上帝怎么回答的？他说，你们一边进食一边还在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把担子给了那些为你服务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我们的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是一个老板，然后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上去在人看来，可是呢，他说我礼拜天我虽然休息，但是我的员工不让他休息。可是如果这些员工里面万一也有信主的姐妹或者弟兄呢，如果说让他们继续在你的这个公司工作，礼拜天却不能够去敬拜上帝，岂不是你一边表达了你去教会礼拜天自己作为老板可以来教会，但是让自己的员工，特别是那些已经信主的员工，继续在你的公司里面为你干活。 上个礼拜荣牧师讲到是说有个核心的经文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延续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好怜悯这件事情，在实际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好 有怜悯的心，体谅人的心，或是说甚至说要求我们神的子民，当时是对犹太人，今天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说，你怎么样子让一个满脸这个啊，或者是说忧愁的人，怎么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对谈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的脸本来的愁容可能就散开了，解开了，他本身负着很重的那个这个压力和担子，那个恶跟你交往之后，好像这个恶从身上就解落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在上个礼拜天就发生过。有一个是姐妹，信主超过十年，她从加州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她的先生其实不喜欢她参加教会，所以说她到西雅图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不过还好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认，好像是在哪里认识，可能在超市什么地方认识他。啊？在哪里？
在宜家。
在宜家家私的地方认识他之后，然后进来鼓励他，跟 Helen 联系，然后上个礼拜就出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他在听到的时候，听到那个诗歌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哭。然后结束之后，罗牧师就在这里陪着他祷告。上帝的那个，上帝的这个，把他的重担和痛苦卸下来的这事情就真实的发生，而且结束之后，在那个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还继续在聊他的事情。然后呢，他最紧迫的一些工作就是要找到一份工作。结果礼拜五来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前天 ，Father Will 有真人真事的分享见证。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除了这份工作之外还有公司要他去有另外的面试。然后他就非常的感恩，很明显的上个礼拜天在这里的这个容貌跟礼拜五在我们中间在做见证的时候是容貌就不一样，他有盼望，他有喜乐。罗牧师在这里忙着的时候，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天又两个新朋友，你们记不记得？是王丽的，他说王丽介绍说，这是我老乡的这个什么室友和租客还是什么？那一对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受邀请之后进来就来了。然后一个是我当时就。聚会结束之后就问你们要不要去那边吃饭，他说我这个腰痛就没有心情去吃饭，然后就为他啊祷告。另外一个呢也在哭，然后他甚至说牧师罗牧师可以为我祷告吗？罗牧师忙着在那边为人祷告。然后呢我说那你现在自己到前面来跪着祷告向上帝，你如果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需要来祷告完之后还不够。然后呢后来他说既然龙牧师没空的话，王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所以说当时的时候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上帝当时有感动我说要爱守在他头上，因为他这个痛苦比他的一起来的那个更大，所以说为他祷告。祷告了之后我就鼓励他说不要害怕，你只有来上帝这里有恩典会给你，所以说也鼓励他，他们今天可以出现，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卡住了，因为王丽也是因为可能工作的原因。你知道那个弟兄王丽刚刚受洗的那个，他星期五讲说 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很多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但是很奇怪，他还是在追求听圣经，不断的听圣经。除了听圣经之外，他说来到这个教会最让他感动的是一首歌，这首歌他说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在放，但是这个感觉不一样。他说只有进入到这个崇拜的地方，放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主在圣殿中。他说当我一听到这首歌在那里唱起来的时候，进入到这一个空间，这一个时段里头，他说 他享受的是什么？享受的是无比的这个平安的感觉，好像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是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因为不只是弟兄姐妹，也许跟你聊天的时候帮你一起卸下重担。如果你直接进入到这个空间，这一段敬拜的时间，刚才这段圣经里面以什么没有读下去的后面几节，总共十四节里面，其中有一句话说，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或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当我们上到会堂或是圣殿，像今天的这个教堂来进入到里面的时候，他说不拜师事，不说实话，然后呢以耶和华上帝为乐，就是来到教会你单单以上帝的成为自己的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就会经历到自由，经历到意志，经历到那个重担和烦恼卸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的例子里面有两个是基督徒他们在这里的经历，另外两个是 还没有受洗的新来的朋友。上帝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其实是一致的，看你是不是要，看你愿不愿意靠近他，看你愿不愿意亲近他。可是刚才前面又讲到是说这群犹太人他们做了好像就是宗教信仰的这些里面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告诉他们我不回应你们的祷告是因为你们的什么里面的生命还没有到那种苦人叫什么苦人之苦或是乐人之乐的一种状态。圣经的原文是什么？与爱哭的人一同爱哭，与嬉笑的人一同欢笑。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在为人进食祷告的时候是读的，所以说在我看来这段圣经它是对我的一个指示，对我的一个启示。可是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家庭，我进食祷告对象的这个家庭，上帝很奇妙的把他们的痛苦和困难都解除了。不只是因为有这段圣经，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临到了我，还有上帝另外给了他们一段圣经，那段圣经就是我们天天礼拜天或是祷告之后都会背诵的那个经，是经文吗？马太福音，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那个祷告，也就是说主导文对于那个姐妹来说就是他一生追求一生上帝给他的应许的保障。他说任何事情临到的时候，他重新去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事情就开始有转机，事情就发生改变，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这个改变。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到是说，你记不记得曾经你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上帝是给了一段圣经给我，然后因为我在为你祷告，应该这段圣经也对你是有用的，然后他就回去看 他找就是这篇以赛亚书58篇。然后看完了之后，他家庭里面又有一些，其实是两个已经解决了，就是他丈夫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是中途就是意想不到的，2001年到2009年，这个很远的一些事情，促使他先生那个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卡在那里。然后当时罗牧师跟我跟这个姐妹在通电话的时候，然后他跟他的女儿都非常的沮丧的一种状态底下，直接发信息给我们说，希望牧师可以 为他们的事情来祷告，有新的一些事情发生。然后那当天早上的时候就跟他聊聊大概 两个多小时吧。然后我们就为一个特别突发的事情来祷告，而且是需要他在国内的亲戚和中国的这个什么跟政府有关的一些的这个东西。结果祷告完了之后，第二天上帝就开路说本来没有办成的事情通过了。他又再一次的经历到然后呢，当时在跟他分享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跟上帝的他的全知跟那个试图要偷走信徒的信心的，或是要欺哄信徒的那一位，就是那个啊，圣经中所描述的是那个盗贼，是那个狼，是那个魔鬼。我说呢，我们平常在上帝面前祷告，如果说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怎么说，有个挑战性的祷告，是说上帝啊，你帮我完成这样这样这样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来信你，我就要为你做见证。我说如果你这个声音没有出来，你内心中这样想的话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把那个声音讲出来了之后，不但上帝知道，谁也会知道，想要破坏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信心的那一位也会知道。我说你的女儿有几次想要在教会的时候被感动说我要接受洗礼，不过莫名其妙到第二天的时候，教会可能弟兄姐妹中间出现了这些冲突啊纠纷啊，他开到了人之后他就又退缩了，而且不止一次。然后我说因为当他们家庭里面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个做女儿的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她英文好嘛，对吧？所以说她也是带着一个在上帝面前先谈条件的心，意思就是说上帝如果这件事情成就的话我就会走下一步。我说而且很有趣的是说在理解上帝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的偏差，他以为只有这个做基督徒的妈妈的祷告上帝才会垂听。然后那天就告诉他说其实每一次碰到求上帝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基督徒可以带一个非基督徒的家人一个很好的机会，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向上帝祷告会听，但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是我的家人， 如果你陪我一起祷告的话，上帝也会垂听，而且要显出基督徒很弱。作为基督徒，我也没有十足的信心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也很软弱。所以说，你作为我的家人，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同心，为家里这件事情？如果按照他们的例子，就为自己的父亲，这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来祷告。结果当时就他的女儿的反应是说，妈妈，那房间让你空出来，你一个人在那里专心的祷告，我就不在其中。我讲这些这么多一个一个的实际的例子，要让我们去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教会大不大？建筑相当的大，可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多不多？不多。可是作为，特别是作为牧师，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去到过其他教会成为牧师。从一开始神学毕业之后，就受职奉召在这个教会牧养。我们看到和见到的一件事情，上帝不会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他的恩典就小，所赐予的福气就小。凡是人不多，其实能够分享的其实应该是更多更大。那我昨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今天怎么样子才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在我的信仰中最宝贵的或者最核心的东西。如果你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到底要传达什么？透过这段圣经，要把我一直有一个想要导出来的东西导出来。你们知道有一个有叫做我用一个词叫灵性的直觉，属灵的直觉，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你的人生当中很紧迫的感觉到，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一个人，你是不是就好像就忽略到了？然后你会不会立刻就会在就会为这一个人去祷告？如果我一直在回顾上帝跟我沟通的方式是什么，有哪些途径？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掌握好的话，你们就不只是说听牧师讲什么，而是直接能够从上帝那里察觉到。因为我自己在这些年的成为基督徒还要成为牧师之后，我一直在摸索或是揣摩到底上帝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在我向我说话，或是启示我告诉我。其中有个叫做内心的一个紧迫性，不过只有你们有一件事情你们很有兴趣知道，你们有些已经听过了。你知道我在遇到罗牧师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心情状态吗？就是有一个声音，有一股力量不断的要催促我说， 你要靠近他，你要了解他的处境，不是爱情的冲动，因为他当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吸引人啊是因为我在之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上到这个岛上去，上帝你给我机会，我就向人传福音做见证没问题，但是你不给我机会的话，我就玩完我就走了，因为这是别人的地盘啊。从信仰的角度来说，那是一个四大佛教之一的一个香火非常鼎盛的一个地方，我进来在别人家的宗教信仰的里面去讲耶稣，你那不是找死吗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开到龙牧师从一个角度上去的时候，那个什么，那种内心的催促感，强烈的催促感不断，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他感动你，他不是一次的，他会持续不断的催促你。你像古时候的这些先知们，如果上帝有这个使命要给他的时候，他不只是一次，因为他知道一次上帝显现这些人不可确定，除非两次三次，一直到他们抓住了那个什么实质的上帝的这个那个什么证据显示出来，他们才该塌下去。你知道王牧师在做牧师之前在餐馆里炒菜的，对吧？对于食物情有独钟，当然，然后问题是为了这个教会的礼拜天的需要，礼拜五的需要，或是特别是大型聚会的需要，我要对西雅图的所有的超市，也不能说是所有超市，没那么夸张了，有些超市我最近有想过是说，哎，经过了这个墨西哥超市，另外一个墨西哥超市有个特价的羊肉已经煮好的很便宜，我说哎，这家墨西哥超市离我家好像更近一点，我是不是也要去参观一下，看有什么东西性价比很高。我上次讲过嘛，那个罗姆斯的二嫂跟着我一天跑了四五家超市，来告诉他这家超市某一样东西，有些超市蔬菜便宜，有些超市肉便宜，有些超市是海鲜便宜，有些超市是杂物便宜。然后你知道我曾经在广州，在跟罗牧师结婚之前认识的唯一的朋友在广州，所以说我跟罗牧师结婚的时候，我家里的所有的亲戚都没有出席我的婚礼，只有那个兄妹两个，他是江苏淮安的。你知道这个叫我们叫小七跟小八，小七要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在西雅图的时候就为他要找一份合适的礼物，结果上帝就带我找了这一家找一家，因为我在心中一想到我要找这个给朋友找那个结婚礼物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默默祷告嘛。祷告完之后，上帝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我附近的几家可能有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去找，然后找，哭就看到了就是这个，然后大概是80%-90% off。 那个原价是多少？原价应该是99.9元，当时好像是19.9元，那就80%。一个非常漂亮的意大利的银链子，之前才19.9元嘛，今天好像现在价值200块了除了找这些礼物，找吃的东西，找要做的菜，很小的细节上面，我告诉你，上帝，当你在祷告，当你在英文叫 pay attention， 就你祷告完了之后，你就怎么样，你就等候他怎么样，你的天线要伸开来，然后就去接收接收之后，上帝会在你原有的基础上会引导你，然后一旦这样东西是上帝要成就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会第一个直觉什么？这就是他了，这就是他了。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感动，这是出于上帝的引导，这是圣灵的启示，带领你去获得这个。
说我的意思说，这些是日常小的，这些小的福气，
大的福气也一样，
一次累推。上帝怎么样跟我们沟通，是因为我们一直要跟他保持一个沟通的关系。你祷告完了之后，就不是放在一边晾在那里，而是你随时要警觉到上帝是透过某个人某一件事情在继续的引导我说话。今天在这里分享完了之后，你的功能你还要发挥。今天王牧师讲的东西，我是不是要去操练一下？今天王牧师讲的东西，是不是在 下午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印证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发生？如果你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千百次的经历了之后，你就发现，哇，我信上帝是太神了，神迹神医各种奇特的事情，让我们会很惊掉下巴的事情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能成。然后当你汇总了这些经历之后，这个教会里面就会有什么？有光。今天的有四段圣经，有三段圣经都是在讲光。所以说我就问大家，光是什么颜色？我选择了白色。但其实上你们觉得光是白色的吗？我都不知道光是不是白色。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当耶稣灯在变相的时候，他那个本体的真相显现的时候，把那个什么，他很粗的那个什么衣服，在光的透射下变成了洁白。他说地上漂布的没有能够漂成这么白的。光应该是一种怎么说，能量吧，是一个会发亮的东西。我们在描述它是白色的光，是因为相对于那个黑暗的状态。基督徒生命中有些牧师会比喻说，哦，上帝是太阳，我们是月亮，我们反照上帝的光。我觉得这个不够，因为圣经里讲到是说，耶稣这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这一个非常普通的瓦器里面的时候，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如果耶稣是一个生命的光体，我们不是要反照耶稣的光，我们里面如果是就刚才的这段圣经的描述，犹太人表面上甚至包括金石，他们外表上看上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上帝要的是什么？他里面。基督徒今天如果只是说外表我有反光上帝的照不够，上帝要在我里面发光，然后从里到外透出那个光。这里的光不是物质的光，这里的光是一个因信仰因认识上帝而有的好行为。从这个什么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顾社会的来说，这个英文教会也好，还是 Federal Way 的英文教会之后也好，非常实际的在操练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收集了很多超市不要的东西，收集来花钱冰在这里，星期一跟一个这个轮胎的机构，然后发放给周围的这些所谓的穷人啊，什么老人家在这里做一件一件的小被子，然后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反正为教会的话，每年冬天的时候跟那个红十字会跟政府开放，让他流浪汉住到里面来。我记得在我受洗的那个教会西雅图正道堂，曾经有大专团系的朋友进来说，我要照圣经的话去做，结果他就开放自己的 apartment 接待那个什么流浪汉。 但是我不鼓励他大家这样做，因为这个太冒险了。其实我应该讲完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这段圣经中学到了什么。从我见证到的，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与神这个交往的这些体会，好久没有钓鱼了。我如果讲到是好像钓到了上帝的鱼给我的话，然后给你们，其实好像很美好，但是不够。我希望呀，你们自己如果在今天之后能够更能够摸到上帝的心意，学会了这一个把上帝的话钓到的像钓到鱼一样的一个技能，我想这个教会会更加的有耶稣的这个能力和光在这里继续的啊挥发出来显明出来，就不再是这一个坟墓里面的耶稣，乃是已经复活了耶稣继续在我们中间。因为那些这个世界黑暗的地方，黑暗的这个内心，那种没有安全感始终存在，但是怎么样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非常非常狭隘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能够变得有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刚才在那个哥林多跟人前书这样的你姊妹讲的话，最后的那个话里面讲到是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基督的心。如果说我们永远只是自己的心在做主，而不是基督的心在我里面做主的话，我们这个即便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还是一个像婴孩一样，随时需要保护，随时容易受伤，随时还在寻求安全感，所以这种状态不可能会带给其他人这个自由安全重担卸下的一种状态。但这件事情只有牧师讲什么没用，因为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只有圣灵，你如果知道圣灵参透万事，连上帝奥秘的事情他都已经参透，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有机会去引导我们，我们能够开透这个世界，世界却开不到我们，开不透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关于物质上的东西这一次不讲了，下次再讲，今天讲先讲一些与神沟通的一些方式啊。不过听了之后如果能够回去今天能够随时察觉或是去验证，那么今天就不会是白讲。那我们去祷告。主啊，感谢你每一个来你家中的孩子都是你所爱的，甚至在世界上忙碌流浪的也是你所爱的，但让我们这些已经尝到了主恩滋味的你的百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拥有基督的耶稣的心肠，拥有基督耶稣那能发光的，有能够带给人热量的，能够引导人看到有光在那里，那就是救恩的光，生命的光，因为你是众光之父。谢谢你，本来我们被创造我们里面有光，但是被我们的私心杂欲所掩盖， 主啊，让我们突破我们微小的微弱的状态，能够被你所充满所使用，我也是基督圣名。